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日前，据两位军事博主和一家知名新闻网站报道，俄罗斯上将米金采夫已被解除副国防部长职务。此前，他因在乌克兰战争中的作用而受到西方制裁，人称马里乌波尔图夫。米金采夫在去年俄乌战最初的几个月里策划了对马里乌波尔的围攻。9月，他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负责后勤和供应。俄罗斯军事博主斯拉德科夫和俄罗斯广播公司新闻网站报道了他离职一事，显然他是被撤职，但原因不明。斯拉德科夫在一篇后续文章中说，据报道，俄罗斯国民警卫队副司令库兹缅科夫将取代米金采夫担任后勤工作。另一位军事博主也在 Telegram 上发布了关于米金采夫被解职的消息。据新闻周刊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经常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改组高级军事人员。4月26号，美国众议院医疗保健和金融服务小组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根据会议证词，中共政权正在放任中国国民进行大规模洗钱活动，以支持贩毒集团向美国大肆贩运致命的阿片类药物，而这些合成毒品已导致数十万美国人死亡。该小组委员会审查了中国洗钱组织如何成为拉丁美洲贩毒集团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被利用来清洗非法资金，以资助生产芬太尼及其相关化合物。小组委员会主席麦克莱恩说，由于中国的有组织犯罪正在洗钱，并提供生产毒品所需的前提元素，资助跨境贩运，贩毒集团正在赚取数百万美元。他还说，以前贩毒集团需要花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来清洗同样数额的钱，而现在中国的洗钱集团能够在几小时内就完成。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抵京一年多后，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本周二才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他递交的国书。这个片段是美中关系紧张的一个缩影。媒体 The Political 周五刊出对伯恩斯的专访，谈到在中国遭遇的工作挑战时，伯恩斯说，由于审查制度和防火墙，我们很难真实地反映美国政府的信念、正在做的事情、国会正在做的事情或普通美国人对中国的想法。伯恩斯说，他们在中国的外事活动面临许多北京的政策限制，例如被限制访问中国的大学校园，以及被限制与省一级的中共地方领导人交谈。在过去一两年中，这种限制的力度越来越大。当被问及美国人对中国存在哪些误解，中国人对美国又有哪些误解时，伯恩斯表示，最主要的问题是新冠疫情封控让两国人民被隔绝开了。过去三年，美中之间没有像过去那样多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塔克·卡尔森本周突然离职后，周三晚上，福克斯新闻的工作日晚八点档的新节目收视率再次下滑。收视率服务机构尼尔森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卡尔森曾经占据的晚上八点档时段，替代的主持人布莱恩·基尔米德为福克斯吸引了约133万观众，而卡尔森通常会吸引300万以上的观众。据多家新闻媒体报道，上周三，卡尔森吸引了305万观众，这意味着基尔米德本周三的节目收视率暴跌 56% 左右。在整个2022年，卡尔森的平均收视率超过300万，仅次于福克斯电视台的五人谈节目。并且，卡尔森在25至54岁年龄段的关键人群中表现出色，在上一季度吸引了约 44.3 万该群体观众。本周早些时候，大量社交媒体用户在卡尔森离职后表示，他们今后不会再看福克斯新闻。 周五，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启动将韩国重新纳入出口白名单的相关法律流程，历时3年9个月的日韩贸易战即将告终。在贸易战期间，受限最大的韩国半导体产业原料对日本的依赖度已显著下降。韩国政府率先释出善意，就二战征用工赔偿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将日本重新纳入贸易优惠白名单后，日本也撤回韩孚聚酰亚胺、光阻剂及石刻气体三项关键电子材料的对韩出口限制，并在周五宣布启动将韩国重新纳入白名单的程序。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对此表示欢迎，希望日方早日完成相关程序。韩国半导体业界原先对日本的原料依赖度高，自贸易战后，韩国产业部调查显示，百大核心战略技术零组件的日本进口额占比已从2018年的 32.6% 降至2022年的 21.9%， 半导体进口额则从 34.4% 降至 24.9%。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